我想对这个刚才我们讲员里面所讲的非常感谢神。虽然讲员的喉咙呢很不舒服，但是今天还是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恩典，他还是能够把它全部都能够讲。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吧？李丹跟阿片。
哦，早日康复。
好。
现在是回应的时间，还是老干你先讲是吗？
随便，你要先讲都可以。
哦，我先听你讲嘛。
你讲。你讲。
你先讲，我想听你说。
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你先讲，没关系。你有感，你要去先讲，好吧？
哦，那我先。刚才那个，是不是说那个主后39年是吧？或者是主后70年是吗？是讲那个圣殿第一次被污秽吗？
嗯。
那个。奋锐党他们不也是犹太人吗？他们竟然把那个祭司都杀死在圣殿，这种事情哇实在是太可怕了，就是奋锐党他们有信仰吗？
你要问问题吗？
是啊。
问的说他们有信仰吗？你说信什么呀？是信耶稣吗？还是说信神还是怎么样？
当时肯定还我想他们应该是不信耶稣吧。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还是旧约里面的信仰吗？
每个人都有信仰啊，只是说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决定他的做法。
混会党就是相信神是跟以色列人同在，而他不愿意遭受外邦人的统治，他们立志要护国，而他们这些人对当代那些投降的投机混子非常气恨，他们成立一种叫做匕首党，又称为匕首党。匕首党就是暗杀党，把那些官员，把那些反叛的，他们认为是反叛的官员，把他加以刺杀，也常常刺杀那些罗马的官员等等，所以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社会不安，这叫匕首党。就是混乱党，他们尤其反对那些所谓的大祭司，他们跟罗马政府挂钩，所以他会刺杀，会杀害祭司党派的人，这是必然。
祭司就有撒杜该人这一派。
其实祭司党派就是撒杜该人，大多了。
对。
所以他们非常反对这一些所谓的当政者，就是祭司党派的这些。所以说会提到说会刺杀他，也应该就是因为很恨这些人，都是你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么败坏，大概是出于这种心态。所以你说他是什么信仰？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就现在来讲叫做极端的基本教义派。
可能我想他们把地上的国看成是最重要的了。如果说他们心目中有上帝的话，他要了杀那些祭司也不要在圣殿里面杀呀。所以我想他们那些人其实把他自己心目当中的信仰看得比对上帝的信仰要更重要了。
哦，那个主后是66年到70年，如果根据犹太实战记哦，他们里面这4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他们分成3-4派，各据一方，那各自独立，各自成为一个国，知道吗？ 然后呢，国跟国之间，民跟民之间在那边打，都是在圣殿里面打的，你知道吗？
哦，
在圣殿里面在打嘞，哎，这很可怕嘞，哎，哎，然后饥荒瘟疫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妇人啊，看到别人的孩子啊，哦，都眼巴巴的想要把他抓来吃了。啊，因为他不敢吃他自己的孩子嘛，就把孩子兑换，我把孩子兑换给别人，别人也兑换给我，那我们把他吃了，因为没东西吃了，完全都没有，只能吃
弃子而食。
对对，这种事情都发生了。哎，那么因为很恐怖，所以人心很惊惶，哎，所以呢，一草一木只要有动静，大家都很惊惶。这时候如果有人说他就是真的那位基督来了，要来拯救他们，一般大概一定会失去理性，所以他会相信他。哎哎，即使这时候有很多神机奇怪的一事情的发生，哎，也很容易会欺骗人家，让人家相信这些怪事，也让人相信那一个人。这个都是在当时候发生的，这个有历史的记载，耶稣父的那个犹太战士就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记载。
嗯，那是否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这个第八节主耶稣讲的那个啊，第七节第八节吧，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您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的话它主要就是预言到你刚才讲的这个66年，主后66年到70年这个事吗？还是说他来之前的就是这些事情呢？因为实际上从人类历史来讲，似乎好像这些话都成立呀。倒是没有说第六节那个事情，那倒不是说人类历史当中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好像无论是主前还是主后，似乎那个第七节的经文、第八节的经文似乎都有啊。
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哈，我们要看他的文词哈，和他所讲的针对性。我还是认为他是在讲到主后66年到70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哦，
当然了，主要的是那个了。但是第七节说，当你听见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不要惊慌。刚才我们讲员已经有讲了，事实上在66年之前已经有发生过战争的这些风声了。耶路撒冷也多次也曾经被围攻过，被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耶路撒冷有背叛两三次，那么都有那一个所谓罗马兵他们来加以镇压，这些事情都有发生过。所以主后耶稣死之后，一直到主后耶路撒冷真正被毁灭的这一个40年间，也发生过几次了。所以当第七节在讲的话是说这个会发生，但这不是末期，这不是末期。哎，
嗯，
但是我认为这应该只单单在耶路撒冷被毁这个末期之前，他一定会发生这些征兆。他在强调这个。这里第八节你说那个所谓这里所说的那种，所以这个国要攻国，民要攻民的这一个这个字都用单数，它不是指外邦的那一些。如果用外邦人的话，他用复数，复数的话还会有定冠词。你比较一个第十节，第十节这个字 要给万国，有没有那个第十节那个？我们讲的有讲过这个，这个万民，这万民应该讲说外邦人啊，因为第十节这个才是万民，哎。他在原文里面有一个他，就是一个定冠词复数，还有开始 s 呢 ，s 呢，这也是复数，也就是说，这整个字都在讲到外邦人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第八节这里的话，是 ethnos， 这是单数，单数应该是可以指一个国的人民啊，而不是指外邦，把它翻成外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中国换成名字也可以的。再来就是国，这里的话在一个地区，然后他自己有一个统治的一个范围，我们一般也可以称为国，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国家，是在当初希腊文的来讲的话，巴西利亚这个字，国应该是指一种统治权，一个统治区域。所以呢，在当时来讲，他们犹太人在圣殿的时候就自己独立了，那么自己霸占某一区，然后呢就自称那个他是他所统治的，但是因为内乱，所以就变成这一个统治区去攻打另外一个地区，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在讲世界的国际大战，不是这样讲的。
哦，
对，
那明白。
不是在讲国际大战，因为这个国呢，这个国都是单数，他不是在讲很多国家跟很多国家在打，这是指当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在圣城的时候的内乱。不过这种内乱只是刚开始的征兆。然后呢？他说这种征兆发生之前，他才会讲到第九节，也就是说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是一定要先发生的。七八节只是以后发生的，更早发生的是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当中里面他又谈到了，就是门徒他会受到了逼迫，使徒行传就在讲这些事情，对不对？那第十节呢，就是在讲神兴起的这个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向外邦人来宣传福音这件事情，在第十节也讲了。那刚才我们讲员特别强调，竟然说福音要先向外邦人来传讲，哦，这个启示太大了，大概门徒当时不能了解，否则他就不可能去有使徒15章的那个会议，那个会议就是不了解外邦人，福音要传给他们的。不过他刚才在讲那个十三节，你有没有注意听？十三节，
因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未有人来到底，批判了那个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
对，
讲那个那个叫什么派啊，归正派是吧？
改革宗，
长老会改革宗，
改革宗，他们讲的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嘛，
对，
那个就。那因为有很多的话，其实说就改革中的那个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错误的嘛，好多地方的经文呢都有啊，不可能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吧。
他是在强调说，这种坚韧到底，这个人会得救的话，是指那种通则了，不是只有单单在那个时候啊。他只说，当我们被众人恨恶，那或是说被人家交官或被人家诬告或被亲人都会来跟我们为敌，甚至是被众人都恨恶了，为了主的名， 他是说他是如果你是坚韧到底的，这个人才会得救，这是一种通则啊。但是这种得救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是他在身体上就一定会个人得救啊，只是说你如果你坚持做见证，是以为神来做见证，为主的名来受的这一些苦，他才会得救。但得救不是身体得救，这样懂吗？他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不然的话，不然你说好了，只在就在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身体会得救。确实，就历史上来讲，耶稣这种话不见得应验呐、啊，对不对？因为有人被浇灌了，被害死了、啊，他被害死了，他怎么会得救？他身体不可能得救，因为他被害死了嘛，对不对？第十二节你会看到，害死他们嘛。已经害死他们，他怎么会得救？是不是？哎，
是啊。
所以可见十二节的害死跟十三节的得救不是指同一件事情，不是啦，不是。哎，而至少是指一种，这种得救是一种为主做见证，做完了，虽然被害死了，他们还是会得救。
是啊，那个使徒里面好多不都殉道的嘛，他们的身体都献上了嘛。
哎呀，那他们有没有得救呢？
他们灵魂肯定得救啊。
是啊，哎，那是将来身体也会复活。不过，就目前来讲，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被害死，然后他坚持到底都会得救，绝对不是在讲身体。
嗯，是的，嗯。
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嗯。
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嗯，暂时没有。
那阿 Ken 呢？阿 Ken， 阿 Ken 弟兄。
哦，我其实有什么问题了啊？
嗯，
就是刚才这个群都提到，第一次这个圣殿被毁是因为这个。这些犹太人 他们认为有这个圣殿仍然存在的话就有这个亚威神的这个同在吧，即令我联想到今天的这个基督教派他们也认为只要这个信耶稣有这个耶稣这个同在他们认为有这个耶稣同在了，就不用受这个神的律法了不论做了什么事只要认罪悔改就可以赦免所有的罪在我看来现今的这个基督教派和当时的犹太人会有什么分别？
是啊，你现在讲的我都很清楚，不要翻译，
因为有录音可能要翻译一下阿 Ken 弟兄的意思是说，在传道讲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有圣殿的存在就表明神的同在，就让我联想到说，现在的基督徒他们也会自认为有耶稣的同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一样。
说他们一定会靠耶稣基督来得救，虽然犯了什么罪，那只要他们今天他们得到认罪，然后主就一定会来赦免他们，
是
他们一定会永远得救。那这种说法跟犹太人那时候的心态完全一样啊，他们一定会得到神的同在，神不会离开他们，就像今天耶稣也不会离开他们一样啊。其实这种说法就是恩典神学了，加尔文的这一种改革中就是这样讲，只要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就是神所预定的人，他是由你现在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既然是信了耶稣，那耶稣就会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事实上这种说法他们是引用的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那五个保证来讲到他们永远会得救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了，不过我以前都看过，这个时候就发现说，他把《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里面所谈的那一些事情，把它引用到他们现在的教会的信徒身上了，这个很大的误差，他们还自以为说这个是在对他们来讲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好不好，
约翰一书
好的第五章的这个第十三节开始，他说这里有几个保证。
约翰一书第五章
十三节有没有，十三节他说第一个保证就是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耶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了，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了。你看他说，你看他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自己一定有永生的，只要我们是信奉神儿子的名。他说这个是第一个保证，保证我们知道一定有永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永生，他就说我们这些都是异端的。
这样
是啊，再来第二个，他说保证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第二个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了，无不得着了。他这是他认为是第二个知道，知道什么呢？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而且呢，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他们祷告一定会神听了。神门昌圣人祷告祈求认罪，神呢一定会听了，这样懂吗？这是他们认为的第二个保证。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十六节跟十七节啊，有没有？十六节明明讲嘛，能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们。那有至于死的罪呢？那我不说呢，当为这个罪来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可见这里的祈求不是包含所有的罪，不是的。有一种会至于死的罪呢，这种罪呢，不要为这种事情来祈求。这是神命令他是已经死了，至于死的罪，是犯很大的这种罪，叫至于死的罪。至于什么是至于死的罪，这个他没有清楚讲。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律法所说的，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至于死的罪。这里他不讲，是因为他假定大家都了解，所以不要再详细讲。可是今天的这一些人，改革中的恩典派的，他们故意忽略，就故意忽略，就认为说我们今天所求于神的，神一定会听。要故意忽略十六节跟十七节。再来第三个知道，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什么呢？必保守自己。那么他说有古诫叫做说，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这是他们认为第三个保证。他们知道什么呢？从神生的不会犯罪，而呢从神生的呢，他会保护他。他用那个小字，既然有神的保护保守，所以呢我们一定能够得救。既然有神的保护，所以恶者就无法害他。这是他们第三个保证，神一定会保护他。虽然会保护他，所以他们一定会得救。第四个保证是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所架。他们保证说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的，那么全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所架，我们不是握在那个恶者所架。最后一个保证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他这里所说的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他说，你看，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而这位儿子就是真神，那么也是永生，那我们就要信这个耶稣，我们就是有，就有永生。这是他们认为第五个知道，也是第五个保证。所以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他认为这里有五个知道，也就是五个永生的保证，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灭亡。他们故意忽略其中的重要点，你不犯罪你才有神的保护，他故意忽略。十八节说，我们知道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是你不犯罪神才保守你，他故意就把它忽略。这就是他们可恶的地方，专选择他认为跟他们有利的，或信仰跟他们一样的，但是呢跟他们不一样的他就忽略，故意忽略。像第四个，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你凭什么知道你是属神的啊？如果你今天是犯罪的人，你怎么是属神的呢？你犯罪的不可能是属神的，这是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在讲的，你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只有不犯罪的他才是属神的。可是他们认为说，我们只要犯罪，我们大胆的祈求，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垂听。他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第二点，然后故意忽略那些犯罪，甚至犯了那个自已死的罪。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只是补充说明哈。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态跟犹太人也没有什么两样。
刚才那个长老爸爸讲，就是说那些人忽略了这个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哈，这个牵涉到旧约当中的一些经文。是哪些经文呢？能不能再提一提呢？
十六节跟十七节的自已死的罪跟不自已死的罪，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摩西五经来讲，犯了自已死的罪，那所写的一般来讲，我们先看一节，好不好？
好的，好的。
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第十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一，二十八到三十一，你记得，二十八到三十一，这里有谈到。犯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只要来献祭。另外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谈到就是至于死的罪，就献祭也没有用。这样了解吗？好。那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根据什么呢？有根据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民数记三十五章。
民数记三十五
章。请你看第九节到三十四节，这里九节他谈到，九节到三十四节有谈到逃城，有没有？那整个逃城里面也分两种，一个就是误杀人的，这不是故意要杀人的，这个可以逃到逃城，这个是不至于死的罪，这样懂吗？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故意杀人的，从二十九节到一直到三十四节， 这种故意杀人的没有赎罪祭，哎，赎罪祭也没用，他一定该死。要了解吗？
嗯。
再来，该死的罪很多了，你还在看吗？
嗯，看呀。
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你看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第二十一章
十二节，
嗯，十二节到，嗯，
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十七节，
啊，
嗯，是，
杀人了要致死，没有原谅，对不对？再来，
嗯，
十三节是。误杀人的，他不是谋杀，对不对？他可以逃走，逃走，这是十三节。刚才我们引用的，是逃走。十四节又强调他是谋杀，他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是要把他杀掉、杀死，这叫致已死的罪，对不对？十五节是对父母打父母要把他致死，这个耶稣有讲过，有没有？好、哦。十六节拐带人口或把他卖了或留在手下，这个都是致死罪，要懂吗？
嗯嗯。
十七节咒骂父母呢要把他打致死，这个耶稣也讲过，
嗯，
是不是？
是。
我举的这个例子，你再看看，从不致死的罪，他是这样的，他是两个人在打架，十八节两个人打架嘛，哎啊，他没有马上死嘛，对不对？
嗯。
啊，如果他还能够再起来的话，还算无罪了。不过，以后你把他打伤了，你当然就是把他医好。你不是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还可以医，这是不致死的罪，可以赔偿，要懂吗？
嗯。
还有在对奴仆二十节，对奴仆的话，你是打那个奴仆。如果历史他都死的话，他就要受刑哦，哎，那过了两天才死，他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强调奴仆跟主人之间，他的价值还是有区别，哦，哎，不过在这里有特别强调的，不是我们一般和合版翻译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再解释那个哦。在另外再强调，就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有关于你打伤人家你要怎么赔偿，以及你杀了人命你要以命来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原则，这个律法里面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原则。所以我们说律法的公平审判是你犯了什么罪，那个罪是怎样的伤害哈，或是说严重性，他就有分别。这个律法已经有了，所以约翰一书没有讲那么多。所以另外我们说还有很多在生命记里面才讲到的那些死罪的问题啊，用石头打死的，它出现了很多次。哎，要看吗？
看一下吧。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
嗯，
我们看对待假先知十三章。
好，哪个在十三章啊？
生命记十三章。
啊？
生命记十三章。
生命记啊。哦，生命记十三章。
十三章，你看这个第五节。
嗯，第五节。哦，是。
对假先知要把他致死，从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有没有？
是。
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一个骗你，在生命记有出现七次，这里是指对甲先知。
嗯，
好，我们再看看十七章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这是第二次提到了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所以有人引诱你们去拜别神，哎，在律法来讲的话要把它除灭，这是第二次，十七章第七节。所以说引诱你们去被敬拜别神的这个类似于三位三一神的，懂懂吗？好、
哦，
引诱人家去拜三一神的，这个事实上在律法来讲这是该死的，死罪的。这是死罪的，这是十七章第七节说的。为什么耶稣会被杀死？你知道吗？啊？为什么耶稣会被杀死？尸体王会被杀死？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被交官？他们认定你是在拜别神。
哦。
哎，所以他根据生命记律法把你杀死。我们再看看第十九章的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节，这个时候做假见证要害弟兄的十九节，你就要把他治死。也就是说，做假见证的话，要害死弟兄的话，这是一种治死罪，一定要把他治死。这是第三次，看到了没有？十九章十九节，看到了没有？
看到。
好，你可以把它练下，练下来，我就知道你看到了。
《生命记》十九章十九节，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嗯。
哦，那同样二十一节，他又用回到《生命记》的那种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这一种审判原则。我们看第四个，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哦，这个是对逆子的处置啊，
不孝父父母都这么严重。再看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嗯，
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嗯，这个是对贞洁的条例。
淫乱嘛，啊、哦。啊，二十四节也是一样，两个奸夫淫妇都要把它除灭，有没有？
嗯，
而且是用石头，特别用石头。
嗯，
好，这是第六个啊、哦，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七节，
二十四章第七节是吧？
哎，对。
这里指的是拐卖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当时卖了他。
嗯，
那拐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他这里特别讲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哎，对对，再说几句。
那如果拐带别的人呢，不也要致死吗？是吧？
以色列中的，表示他们是以色列为来看的话，就是他都是弟兄相待的，他不是奴才，但是对外邦人不一样哦。
嗯，
外邦人可以当奴才，所以他有限定，就同样是以色列人的，是自由人，他不是奴隶，你不可以把他当奴隶。
这个就是雅各众子，就是约瑟的兄弟们所犯的罪。他们为什么后代要下埃及受那些苦，跟这一个律法有关。或者为什么莫名其妙后来要受苦，是不是？
雅各的那些几个儿子，犯了罪。
他们还把四殿城的那一些人都全部杀了。
是，
这种罪以后人神要算账。那我们讲的这是说，就律法来讲，自已死的罪这些都有定，其他不是自已死的罪，还可以用其他的来偿还，来赎罪，但是这些呢都是不可以赎罪的。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律法那么分得那么清楚，而我们今天这些不认定律法是我们要遵守的人，他就会自认为他们是他们高过以色列一等，因为是人对以色列很严格，而对他们外邦人好像很宽松。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信主之前嘛，他犯了这些看起来像要判死刑的那个罪哈，但是可能到后来就是从人的法律那个角度来讲呢，没有抓到他嘛，他可能就没有受到那个刑罚，而且他后来呢他也信了主了。那是不是这个人如果他从此以后他好好的信，那所有的罪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赦免了？
我是认为这是两回事了，他没有被抓那是他没有被抓了，但是按律法上来讲，如果有见证人确实举证他是杀了人，在律法上来讲他就是身体就要死了，就该死。这个彼得前书事实上也在讲这件事情。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五、第六节也可以这么讲。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一二三四的四，第六节。找到了吗？彼得前书。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是靠神活着。这里的死人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死人的话，他就是说，就一个被判死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来受审判，就是把他致死，肉体按着人。可是他们的灵呢，就是他们里面那个人，他是靠着神活着。我的解释是这个。
这里的死人不是指那个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人了，是吗？有的人还把这个理解成已经死了的人，他说耶稣到那个什么， 耶稣不是有几天被埋在坟墓里吗？有的人就把这个联想起来，就说那个耶稣去给那些死人传福音了。
是的、啊，这种耶稣传福音的这种异端了、啊，千万不要信。耶稣不必是自己去传福音的、啊，耶稣一定是差遣圣灵或是差遣使徒去。这种说法是，所以他说这个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了，就是说，就福音为什么要传给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好吗？
对，其实这里的死人呢，并不是指那个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人了。如果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人的话呢，那怎么可能还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呢？
对啊，
不可能了，
哎、
是吧？
是不可能的。那个都是一种天主教异端的、啊，很多人受到天主教异端很大的问题。
就那个会，那个是。炼狱说的一种内容啦，
是
啊，因为他们相信有炼狱说嘛，就是说哦，人死后犯罪的人在炼狱里面，然后之后呢，让他们有机会再悔改、再得救吧。哎，那这种异端就随便找这种根据啊，当然这种根据又是胡乱解释了。哎、
嗯，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的讨论。
好、
哦，哎，周敏，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把今天我听到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的感受，我讲一下好了。首先就是传道是先谈到说。他引用就是旧约的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面先知不断的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在讲到说不要自以为有圣殿的存在就以为神是与他们同在，而先知一直在警告他们这个圣殿神要毁灭要弃绝，那他们的献祭他们的这一切奉献是不得神喜悦的，原因是他们事实上虽然有做很多的敬拜侍奉这些所谓的合乎礼仪的事情，但事实上他们是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律法，那因着违背神的神在律法当中要求人所行的公义啊怜悯这一切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们都违背没有去做，而他们光注重是这种敬拜侍奉的这些动作啊，所做的并不合神的心意。那谈到这里是让我们也是反观我们现今，我们一方面会看到各个教派他们所做的，我们其实以前也反复在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现今的各教派他们也都犯了这些问题，那另一方面其实更应该反思我们自己，好好的我们也要时刻的来警戒警惕自己，千万不要跟他们是走同样的路，千万不要落入到先知们所谓的这种我们就是所谓的就是忽略了真正在律法当中神的真正心意，而光只注重许多的仪式啊外表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要彼此要互相共勉。那我相信神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就是不会受限于个人的偏见不会受限于个人的限制眼光的有限，而能够互相 提醒，互相的扶持，避免落入到个人的这种一意孤行或偏见当中。那好，这是首先第一点。那主耶稣因为谈到预言这个圣殿被毁，传道也谈到了一点，是说门徒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其他回应，那估计也就是他们是不能了解，或者他们根本就是被惊呆了哈，都有可能。那不论如何，我认为其实传道一直在强调的，其实是在第九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啊，重点就是十三节谈到的，刚刚也提到了，为了主的名被众人恨恶，那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这一整段前后都在谈到说，将来这个要发生的这种可怕的灾难，它有它的征兆和它的前兆，以及它后面要发生的情况，这些灾难对听众而言，我们的关注焦点难道只是看到这些灾难这些现象而已吗？其实一方面要趋吉避凶，这是当然是对我们如果身处其中哈，我们设身处地身处其中，一方面是需要趋吉避凶了，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在九到十三节这边就是谈到说会面临被抓的情况，而这个并不是在怎么讲，就是并我认为说这个应该才是一个重点啊，就是因为这里有谈到必然得救这一点，跟从主耶稣的人其实最终目的不外乎就是希望能够得救嘛。那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思想，这里谈到的得救不是肉身的得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而因为肉身的得救并不算什么，它也是短暂的，这里的得救是真正我们那种永生盼望的这个得救。那这样的一个通则就成为了对我们就是这一整段我认为主耶稣教导最核心的内容。不论在遇到这一些不管是征战的事啦，或者后面这一些行毁坏的事，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每个人在灾难的时候当然要求肉身的得救如果可以的话，但是不见得是肉身能够得救，那就算肉身得救也是短暂的，所以真正应该求的是那真正永远的这个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一点，这就成为我们应该要来谨记而且要能够做到的一点。因为在九到十三节这一段谈到的就是这个时候为了主的名，这些人他被四种人所恨恶所逼迫，那这四种人基本上就是涵盖了所有不信的人，应该不是基本上，就是这些人就是都是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他们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们都联合起来来对付信的人啊，对付跟从主的人。那所以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会被众人所有这些不信的人所逼迫甚至于害死，主耶稣对我们的劝勉就是要我们忍耐到底，也就是就算面临要失去生命也要忍耐坚持到底，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的得救。所以 这个内容其实结合圣经很多其他的地方，包含启示录里面内容，真正的得胜者也就不外乎如此，就是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这个是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主耶稣要教导这一段，我认为就是最核心的内容。这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心得。其实基于刚刚所谈的哈，我想谈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或很多读这里或者解经的人，他读到这边就会去想要想办法去推算啊，或者去找出到底是哪个时候，就是说关注的焦点始终在说是哪个时候会发生。往往在过去在读这一段，往往我们也很容易去只关注说到底这些迹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然后我们注意去看那些迹象，那注意留意并且去识别出到底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说，主耶稣其实他的目的，一方面虽然他是要告诉我们要去分辨哪个时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说，是不是能够忍耐到底，是不是能够得救，那个应该是最关键的。因为你就算知道这个时候这些迹象有发生如何如何，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忍耐到底，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事实上你就算知道了准确的时候，你也是不能得救的。好，以上。
我们讲年哦，今天他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震撼，大概一般人会去忽略啊。他最后的一结论，我稍微把它再讲一遍。他特别谈到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要被那个字义，按照字义，而且不要按照那种单指某件事情，而是有很多的特征，而且这些呢，才是主要要讲的。第二个，他不是在特别来回答门徒的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时间点跟征兆的问题。其实耶稣真正来回答的大半不是这个问题，如果用取三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尤其是马太福音的，耶稣根本不是在回答门徒的时间的圣殿被毁的问题，他反正大部分都在讲其他的事情。第三个，这一种不是针对问题而特别加添其他的这些说法简介的话，是像旧约先知的模式一样，只是说说耶稣就先知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不是在指某一个单独的事件，那么你是注意到那个单独事件，那个单独事件如果已经过了，好像以后就没事了，不再发生了，不再重复了，对我们也没关系了。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反而是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的，他会重复的来出现，这种模式都一样的，所以他不断的来强调，当这件事情不过是在旧约已经有曾经先知已经有指证过，而且是重复的指证，这种模式以后也会重复的再发生，所以耶稣要叫我们的门徒要注意的警戒的，我把它装纳起来，耶稣的对他们当说的门徒特别用命令语气， 至少用五个命令语句，叫他们要谨慎，叫他们不要惊惶，叫他们呢不要思虑说什么，叫他们不要信基督是在哪里，叫他们要留意，不要听别人在讲的那些教导。那为什么耶稣要不断的来重复这种警告式的这一种命令？因为耶稣认为，耶稣心中所挂念的不在乎说今天这些预言会不会应验的问题，这不是主要点。门徒他们所挂心的跟耶稣所挂心的是不一样，门徒所挂心的不过是他惊呆的，怎么圣殿会毁坏？所以才会问这个圣殿毁坏是什么时候，因为他的专注点在那里，所以他才会问那个问题。但是耶稣的专注点不是那个问题，他说那个一定会发生，如果用按照旧约的那一种所谓的一种先知术的事的那一种那种警告，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你们只是不愿意接受先知旧约时代神透过律法已经讲清楚了，你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而已。所以门徒在当时候问的问题跟耶稣基督他心中所挂念的问题不一样。那到底耶稣他挂念是什么？他说其实是门徒本身。这个呢，周敏已经又再次强调一次，对不对？从那个所谓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个是他对门徒的挂心。因为如果门徒的心态跟他们的那一种认识也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的话，那门徒也到最后也是一样不能坚持到底。所以耶稣所挂心的跟今天这当时的门徒所挂心的，我们要从字里行间来看，耶稣有时候会偏离门徒所问的问题，来讲一些好像跟门徒所讲的都没关系的事情。像第九节跟第十三节，这个跟圣殿毁灭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但是呢，九节到十三节他都讲了一大堆。再来，我们从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会发现他除了要叫门徒要逃难之外，后面一大堆都是讲他们要什么，要谨慎啊，不要相信啊，免得被迷惑。这个跟那个圣殿毁坏有什么关系？也没什么关系啊。但耶稣却是花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这么多的篇幅来警戒这些门徒。那你就可以了解耶稣心中所想的以及门徒当初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用门徒来做一个主导，门徒的问题这成为我们今天读经的主导就错误了，而应该由耶稣基督来做主导。耶稣基督他的主导他的范围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他对他的门徒，我说的是真门徒，他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总括了今天这我们就所讲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就是耶稣所回答是以征兆，以律法的角度来讲，以先知的角度来讲，这些征兆一定会发生，只要有这些征兆就可以了，不要特指字面上的或是说特定的这一个这事情，他不是在讲这个，这个不重要，猜那个也没有意义，要紧的是那一个征兆里面所含带的，那才是重要。第二个就是说耶稣心中所想的跟门徒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陷入到以门徒的问题为来主导我们读圣经，而是要以耶稣基督所看重的到底什么才是门徒要去注意。我认为我们如果今天听了这些道，能够再去注意到刚才我们传道的不断的反复来说明，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为此关注于圣殿的同在，是因为他跟割礼的这个记号也是神同在有绝对的关系。犹太人陷入在这两个很大的一个神同在的一个记号的里面，导致于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听入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认为割礼就是最重要的，不能毁掉，毁掉割礼就是毁掉神跟我们同在，神是 我们是神选民的。再来第二个，如果神的殿毁掉了，那今天就神不同在了，这个记号没了，那我们今天就等于是不是神选民，你神把那种我们神选民的敬拜的这个神殿都把它毁掉了，那我们跑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在讲员特别讲，今天的新约就真的把这个毁掉了，因为呢他成全了真割礼，也成全了新的圣殿。这个圣殿是什么呢？透过圣灵居住在圣灵的信徒的里面，成为真正的割礼跟真正的圣殿。这是到新约的福音。那耶稣在讲这些，为什么圣殿一定会毁掉？是因为神要建立他的新圣殿，不然干嘛要把它毁掉？因为旧的圣殿不符合神的要求，今天神建立新的圣殿要符合神的要求。神要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符合神的要求的这个殿，这才是真的是圣殿。那个用外壳物质，用那么多的美食所堆砌下来的那一种圣殿，不是神要的，反正是神所憎恶的，神要把它毁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他对门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可惜门徒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我们讲员说的，可能吓呆了，怎么连这么大的圣殿都要扯掉呢？就好像耶稣说神的国要来了，他们以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复兴，耶稣来就要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大卫国要来复兴了，他认为耶稣值得他们跟从，结果耶稣说不是啊，人只要被抓，被外邦人抓去，而且甚至于是被杀，第三天才会复活，他们也吓呆了。所以对耶稣基督会被抓，对于所谓的圣殿他们会毁掉，这两件事情对他们来讲都不能接受，不能明白。那四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难道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被钉的那一位才是基督呢？我们真的明白吗？不明白。至少我了解到所谓的福音派里面这些恩典神学的这些改革中，他们绝对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被钉死，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得救。他们也是一样，耶稣怎么会被抓，怎么会被钉死？再来就是他怎么认他们的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绝对是有神同在的。一样。那反过来讲，耶稣说，耶稣为什么会被钉被杀？因为他是照着律法所说的被差遣，然后来坚持律法的这一些话，那被那些恶者，就是说违背律法的人嫉妒，然后才被他杀害的。但是耶稣坚持到底，所以他也要叫他的门徒坚持到底，做见证。但是这种话，今天的基督教并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说又总的最后又回复到什么是神的律法要遵守的，什么是神所兴起的这位耶稣基督。当然了，我们作者又特别谈到说，不要信我，有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那个基督那个后面那个字是加进去的，应该说冒我的名说我是耶稣，或是冒我的名，我是谁呢？就是那一位拯救者耶稣亚，神会拯救的那一位耶稣。 果然在事实上来讲，已经很多人已经在都认为他就是耶稣，或是说耶稣之子巴耶稣，事实上那个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两旁有一位强盗，他也是一样巴拉巴，另外一个称为巴耶稣，他的原来的名字就是巴耶稣，巴拉巴拉。好，那我们讲这一些，我们今天的门徒了解吗？好，那荣耀归神。
第二首主导文。
今天对我们的造就，是因为我们听到的门徒他所关心的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但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却是这些门徒他们在遭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坚持到底。耶稣基督也特别谈到，当神要真正要完全来毁掉这个圣殿的时候，也要看这一个新的圣殿就是门徒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被建造起来，而新的圣殿真的已经被建造起来是他们在遭受这些旧的宗派这些犹太人的逼迫患难的时候，那更加深了他们被毁坏圣殿的这个证据。因此当以色列民他们这些人关怀他们认为神同在的这个圣殿，他是在不关怀他们自己是不是按照神你的这一个旨意来实行，他们是不是违背了神你的律例典章，他们是应当要遭受到了这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攻击，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彻悟本门徒，他们是不是也陷入到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迷失的当中，他们是不是看他们自己是神透过圣灵所建造的新的圣殿，这个圣殿里面所要求就是要按照神你的律法去做，倘若他们也没有按照神你的律法去做，这个圣殿新的也没有建成。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是知道主神啊，你自己心里面所挂意的是我们，而我们也要挂意我们自己是不是挂意神你所要的，愿荣耀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明这一点，荣耀的归给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